乐东
到，
肖凯
到，
海格力斯运动队
集合了，
让我们一起听，一起动。
我的朋友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永动打，就是他们说怎么我们睡觉了你还在运动，然后我们醒了的时候你已经打卡打完了，就是早上又一轮车骑好了。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减肥这件事情就是终身事业，然后你问她吃不吃，她永远都说我在减肥。如果我现在用我现在的视角去回头去看那个时候吃的东西，我就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乌拉拉，就是每一顿饭基本上都是以碳水为主。其实我们在看作为一个上班族，写字楼附近的那些餐馆面条店啊，或者是便当，哪怕是那种便利店里面的这个盒饭，大部分它的构成，如果按照现在我们稍微懂一点点应该要吃什么东西来看，它大部分全部都是碳水，主要结构都是碳水，然后又盐又多，然后油又多，其实是非常不健康，就是很容易长肥的食物。生酮饮食其实是就是完全不碰碳水，然后把碳水的量控制在非常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程度，
然后只吃蛋白质跟油脂。
对，他会要求你把油脂的那个比例提得比较高，然后因为我就是反正也是看视频学，也没有很科学，自己倒是用 APP 什么的计算得很严格，但是总热量没有控制好，结果肥没有减下来，然后把内分泌吃得有点紊乱，然后就是到现在为止太阳穴上面还有一点痘印，就是爆了很多的痘痘，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这样不行。其实自己身体我觉得身体是一个很诚实的东西，它会给你一个反馈，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敲警钟说这样我不舒服，那你可能就要及时的去做出一个调整。
欢迎来到海格力斯运动队，然后本期节目呢，我们也是聊到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
减肥。对，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有请来的，我觉得我们的嘉宾其实是非常有荣誉的，因为只有减到了一定的基数才能
上我们节目，是吧？
对对对
对。
哦，今天我们来的嘉宾 Frida， 然后也是成功的在3个月的时间之内减掉了30斤，但是呢，他玩的这个运动呢比较的虐啊，他是通过铁人三项以及其他的一些运动的话呢，共同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3个月刷掉了30斤这样的一个比较惊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吧。而且的话这个降的完全是体脂，而且是这个也是在那个就是说可以说是在塑形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也是欢迎 Frida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ida， 我是一名业余的铁三玩家，这个业余和这个玩都非常的认真，因为真的是可以说是在铁三这个领域是一个小白，玩的时间也不长啊，然后我要可能要纠正一下刚刚说的这个3个月瘦了30斤的这个说法，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事实，但是这个3个月30斤的这个速瘦，后面它其实也是有过一波三折，然后也是有过一个失败的经历，然后也是有复胖，然后现在又慢慢的达到了一个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反正就是中间是有很多的这个故事的，然后其实那个 Frida 也是跟我一起游泳的，所以说这个训练的态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厉害，基本上我们这个跨年呐、然后什么圣诞节啊
都没有断过，
要感谢教练的肯定
真的就是，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不来了就他一个人来我们也一起练，
就是享受私教的快乐其实是为了蹭私教
然后的话所以就是之前然后特别是还有跑步和骑行，然后我看你平时的话还有很多跳舞啊，
对，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一些这种团课一样的这些训练，团操
的
训练，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Frida 除了上班就全部都在运动，而且的话跟之前的比较起来的话也都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周末基本上都是跟骑友骑自行车的骑友和这个跑友们一起度过的，然后我们也特别想要就是想要从最开始的话还是想从是怎么样成功减肥这一趴开始吧。
对
OK， 那其实我玩铁三因为时间也不长，大概就是1年半的时间，其实我是2019年6月底开始正式的开始接触铁三的这个项目，然后一开始为什么要觉得就是选择有这么多的运动项目可以选择，包括我现在其他也在做一些其他的运动，包括跳个街舞啊，室内有氧操啊都会做一做，但是为什么选择铁三呢？因为我觉得铁三有3个项目，然后每天都可以换着花样的不重样的来玩，就是 比较开心。如果说我之前也有跑半马，然后就是天天的盯着这个跑步机或者是去户外跑一样的线路，其实是会对于我的性格来讲，我觉得可能比较难坚持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三个运动的话，一周七天，可能一个项目分配到两天，一天游泳，一天跑步，然后跑完步骑完车肌肉比较酸痛的时候，后面再跟一个游泳，然后来舒缓和放松一下，调节一下这个运动的方式，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讲更加可持续也是比较喜欢的一个运动的方式。
就相对来说比起单一的健身房的一些训练或者说是单一的一个项目的话，它更加的这个对你的课表看起来会更加的丰富，
是，
而且的话你也可以接触到更多各个领域不同的人。但这其实不恰恰就是很多人不想运动的原因吗？就是太丰富太难了。而且你要知道，就是铁三的那种骑行跟普通的骑行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是的，
而且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路途啊，还有在这个装备上，还有在这个技能学习上。
是，其实我一开始练这个铁三也，我不得不承认它有一部分的这个动力的因素是为了减肥，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觉得这个就是很丰富，然后这个名字又很酷炫啊，铁人，然后女铁人这个称呼是不是很硬核呢？然后就选择了这个项目。但是其实一开始我在开始铁三的前面的大半年的时间里面，我是没有买公路车的。我的这个对比赛的话都是租车，但是所有的训练都是在室内的单车房进行，就是在那个台子上面骑车。但是其实在台子上面骑车，我觉得就是虽然铁三看起来是一个门槛还蛮高的，在时间啊投入啊精力各方面的投入都蛮高的运动，但是它并不是阻碍我们去接触它的一个因素。就是可能说装备党有装备党的玩法，然后经济的有经济的玩法，就是只要去接触就好了。然后在骑行台上面骑的这半年，我觉得也是我收获非常大的半年。包括那个时候可以绑心率带啊，然后来看自己的一个就是各个区间的这个功率的表现啊，然后除了就是学不会这个摇车，因为摇车这件事情你肯定是得在户外进行的。但是到了后来我觉得我已经参加过两三场半程的铁三比赛了以后然后觉得我想要，我是真的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然后觉得这项运动是我想要继续进行下去的，然后也为了进行下去我得买一辆车，然后我才去买了车。然后买了车以后每个周末跟他们拉一趟比如说160公里来回的滴水湖，然后或者是哪怕是周五晨骑在那个市区里面骑个40-50公里，就是骑个一两个小时这种稍微短一点的，其实都是非常开心。你会发现它跟骑行台又不一样，又会给你带来新的惊喜然后就是周末，像每个周末就感觉都是在出去旅行，都没有发现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的周边是这么的美好，鸟语花香的，然后就是那种微风拂面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我觉得带给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带给你惊喜和快乐，然后也是让我能够坚持下去，也由此爱上了这项运动的原因。
我们其实很多听众都想知道，就是在这个运动达人铁三妹子之前，就是没有运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也是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天天吃吃喝喝睡睡嘛，然后下班之后就这个在家里面躺尸，然后周末的话就爆米花呀然后炸鸡之类的。
你别说还真的是这样我在其实更早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就是学校里面运动参加的比较多的，什么打打球啊，然后田径队跑个短跑啊，什么这种包括投掷类的运动这些都有，但是都不是专业级别的运动员然后到了开始工作了以后，刚开始呢还像模像样的撸了一两年的铁，就是也是健身房打打卡。但是后来大概是从2015年到2018年，因为工作的一个忙碌的程度，也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然后就是完全的不运动。然后完全不运动的这个结果就是体重直线上升，然后精神状态变得很差。可能我现在在运动的情况下面一天睡个6-7个小时，我觉得这个睡眠已经是充足了，因为我的睡眠质量比较好。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话，我一天8个小时我都觉得睡不饱，然后白天那个精神状态也是差差的，然后黑着眼圈，然后很容易生病，就是一年感冒啊生病呢好几次。 然后到了周末一口气可以睡个12个小时到13个小时，就是感觉就是每天都是非常的萎靡，精神状态不太好，然后就是睡不够。然后也是如果我现在用我现在的视角去回头去看那个时候吃的东西，我就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乌拉拉，就是每一顿饭基本上都是以碳水为主的。其实我们在看作为一个上班族，写字楼附近的那些餐馆面条店啊，或者是便当，哪怕是那种便利店里面的这个盒饭，大部分它的构成，如果按照现在我们稍微懂一点点应该要吃什么东西来看，它大部分全部都是碳水，主要结构都是碳水，然后又盐又多，然后油又多，其实是非常不健康，就是很容易长肥的食物。那开始系统的训练以后，也是就是其实是开始铁三之前对自己的那个状态，不仅仅是体重啦，对于这个精气神的方面的整体的状态是不满意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痛定思痛，就觉得说哦，我要开始了。然后真的也觉得就是练得这么辛苦了，那我吃的当然也要干净一点，或者是吃的也要注意一点，来配合更好的运动。毕竟对于跑步或者是骑车爬坡来讲，这个体重基数在那边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除了游泳这个项目，我觉得是已经对体重比较友好的一项运动了。然后就我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从开始运动开始减肥了以后吃饭就是说哎 ，Frida 他不吃饭的，他就吃草的，然后就每天中午在那边啃鸡胸肉了，然后吃沙拉。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是特别 intense 的，特别就是非常，别人叫我吃饭，我是坚决不去说吃饭，你们千万不要叫我，就是吃饭跟 Frida 没有关系的。然后我就觉得有一段时间这样会没朋友。但是后来因为2020年初的这个疫情，然后疫情期间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关在家里面，运动量又骤减，所以就是这个吃也没有办法，就是我囤了很多是类似于泡面啊或者这种其实也是高碳水的东西，然后就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屏蔽掉碳水，就是还是会吃一点，然后体重也是一下子又弹了回去。然后后来就是到了今年的4、5月份，然后不对，应该是2020年的4、5月份开始慢慢的刷，然后就是比较慢的3、4斤、3、4斤的速度慢慢的往下减，然后吃也是知道了该吃些什么，然后也不觉得就是那些碳水或者是聚餐是这么的洪水猛兽，是这么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吃管吃练管练。但是我大概知道了，在就是吃了以后也不用特别有负罪感。就是
你期间有尝试过什么减肥的方法吗？就是刷的
哦，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说都有尝试过什么因为在疫情期间不能运动嘛，然后我就想着那我要不在吃的上面苛刻的严格一点，然后我就去看了很多的那个吃的视频，然后就学人家那个生酮饮食。就是生酮饮食其实是就是完全不碰碳水，然后把碳水的量控制在非常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程度，
然后只吃蛋白质跟油脂。
对，他会要求你把油脂的那个比例提得比较高，然后因为我就是反正也是看视频学，也没有很科学，自己倒是用 APP 什么的计算得很严格，但是总热量没有控制好，结果肥没有减下来，然后把内分泌吃得有点紊乱，然后就是到现在为止太阳穴上面还有一点痘印，就是爆了很多的痘痘。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这样不行，其实自己身体我觉得身体是一个很诚实的东西，它会给你一个反馈，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敲警钟说这样我不舒服，那你可能就要及时的去做出一个调整。
你生酮当时就是试验了多久呀？
可能有个一个多月吧，
然后你身体就是会爆各种痘就出来了。
就我也不是说可能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说生酮的这个饮食方法是彻底的否定它，但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或者我使用的这样子一个方法是不适合于我的，或者是包括我后来又开始了健身和那个，因为铁三是一项有氧的参与比例非常高的运动，
耐力性运动。
对，它就是需要碳水，它就是需要糖分的。当你把糖和碳水控得特别低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低血糖，然后身体也会有各种各样不适的反应。所以说，现在学会了就是均衡饮食，就是蛋白质可能比例会比正常的饮食要多一点，然后更多的去补充纤维素，然后糖分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面，那种高糖的或者是油炸的就不要去碰它，然后快乐肥宅水如果必须要喝的话那就喝零度好了。
Frida 之前的最就是在运动之前的话体重是多少呢？
77.5这样子。
那
对于一个女生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重啊。
那会觉得就是在生活中会有些不便吗？或者说你觉得当时就是没有运动前的你的话，你给别人外界的形象也好，或者别人给你的反馈也好，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当时的外表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这个体重从不管是从体重基数还是体脂率的角度来讲，它都是超过了一个健康范围的。其实我本人也不是追求说体重一定要到多少多少，就一定要变得多瘦多瘦。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催生一些就是身材管理或者是对自己身材的一些焦虑，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要综合来看，就是如果你的体重是重的，有可能是你的肌肉含量很大。如果你的体脂率、你的 BMI 都是在一个，其实 BMI 也不一定，因为有很多运动员他的 BMI 都是超标的。所以在你的综合的各项的指标，包括去体检啊，然后你的体脂率啊，然后各个指标都是在健康范围内的话，就其实是 OK 的，就没有必要苛刻到就是我一定要，瘦成模特的程度，然后瘦成就是多少多少斤，一定要减到80斤，一定要减到90斤，没有这个必要。其实自己舒服的、自己满意的，甚至说就可以。如果你超过了标准一点点，然后你自己觉得很满意，我觉得也 OK。但是在那个情况下面，我对于自己的体重和就是外表，包括健康的这个程度，其实也都是不满意的。然后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身体状况会变得很差啊。然后又是因为那个时候也在考试嘛。就其实我现在也在备考，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考试就天天把自己锁在这个书桌前，然后对着电脑，对着厚厚的复习材料，然后也就是完全不动，然后吃着便当，因为点外卖这样最省时间最快。然后就考完那个试，6月底考完那个试以后，想着说我要释放一下当时被锁在这个桌子前面的痛苦和压力，我要去释放一下，然后做一些我自己好像我18年年底立过一个 flag， 我好像有去搜过一个铁三俱乐部，我好像有注册过他们的会员，然后就想着那我要不去尝试一下吧。然后一尝试呢就入了这个坑，然后就越陷越深，然后就彻底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它带来的好处是整个的生活状态的改变，精气神的改变，包括是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体重的减少它只是一个附加的东西，它是随着我的生活状态的改变它随之带来的一个东西。
对的。然后铁三的人其实比较的厉害的就是生活管理，然后每一个这个区块都划分得很好，然后很多人都是觉得就是练了铁三之后不仅那个就是体重啊下来了，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的话生活变得很健康，因为其实很多人会很早就去骑车嘛，也不会晚睡，也不会晚起，就是可能周末人家12点才开始，然后铁三的人已经好几趴的活动都已经过去了。
对
对。那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就是 Freda 在这个减重期间的话，你觉得在铁三的哪些项目里面你觉得对你来说效果会特别好？那完全就是靠这种量去堆积吗？因为铁三的训练量比如说游泳的话就1个小时，骑行也是在40分钟1个小时左右，
是，
然后跑步的话也基本上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是，
那等于说相当来说其实你是一般人的2到3倍的运动量，那么必然来说是会瘦的。
对。
那这其中的话你经过你这段时间的一个探索，你觉得哪一些项目对你来说的话减脂的效率是最高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坚持的，这些的话有没有什么经验所得？
如果单纯要从这3项运动里面去挑一个我觉得减脂效果最好的，那可能还是跑步。游泳我觉得是单位时间里面，就刚单纯的看我的手表的计数的话，它是单位时间里面消耗的热量比较少的，然后又是起水以后会觉得特别饿的，其实是因为体温的降低，因为泳池的水一定比你的体温低嘛。然后洗水有很多人说游泳其实很减肥的，因为我上来很饿，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因为体温的降低，然后身体说你要多补一点，你要保护一下身体这样子。所以单纯从数据上来讲，我觉得3个项目里面是跑步是最1个小时消耗单位消耗是最大的，所以要选择一项。但是体重它是一个对膝盖就是对关节的要求比较高的，如果体重基数比较大，然后肌肉含量又比较少，平时没有什么太多的运动习惯呢，我会建议他先快走，或者是哪怕就是多走走路，多动一动起来，多转转身都是好的，就是不一定非得就是很 intense 的去参加马拉松或者是什么的这种运动。
那我们正常人的话，就是如果用跑步来减肥的话，就是频率 是怎样比较合适呢？
我之前最 intense 的时候有一周什么四五次五次，但是我觉得对于真正发烧跑友来讲的话，可能四五天都不算太多。但是我自从参加铁三以后的话，我可能一周就一个项目最多就是两次，就是222的配置，游泳两天，骑车两天，跑步两天。然后中间的话，我自己还会就是，我的朋友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永动打”。就是他们说怎么我们睡觉了你还在运动，然后我们醒了的时候你已经打卡打完了，就是早上又一轮车骑好了。就是我会把自己排得很满，其实是因为有朋友叫我就会去啊，然后也是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骑车有骑车的朋友，游泳有游泳的朋友，然后跑步有跑步的朋友，然后铁人三项有铁人三项的朋友，然后他们又会有 overlap， 然后就可能今天这个铁三的朋友说，哎，我们去打一场羽毛球吧，然后他们会叫我就会去，因为也有可能是因为志同道合吧。可能这一项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需要有氧、需要就是坚持的一个耐力运动，所以大部分的人我觉得交流下来都非常的就是有趣，然后也是性格都比较相似，所以说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就是很开心啊。所以他们会说今天打场球吧，或者明天我们去 camping。那周末就又找一个周末出去 camping 去溯溪，就都很开心。所以就是然后我也会就是自己比如说白天拉一个长距离的滴水湖，然后回来以后四五点回到市区里面，回家马上换一个衣服，然后就去跳街舞，再跳三个小时的街舞，然后美其名曰就是我在拉体能。因为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跟这个乐东一起有一次游完泳出来，他跟我说，哎，这个追求速度是没有底的，但是追求距离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在2020年就是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参加一场113也确实参加了。然后2021年呢又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226、
226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完成，但是先把 flag 立起来再说。就是像这样子的长距离的比赛，时间它对于就是我连续的有氧的这个时间其实是有要求的，所以就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这个运动的量和时间拉得比较长。
Frida 刚刚说就是铁三的话对于就是每天的训练其实就是会排得很饱，很
对，就是自然而然就会排起来，就是不用说像笑凯你之前比如说减的时候我要去找教练，我要自己给自己排，而是你只要进入了这个运动之后，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要求就已经是非常高的了。然后再加上
我想表达的一个点就是像我们这种正常的社畜其实工作已经占据了很长的就生活很多的时间了，就根本没有时间说我再排那么多的时间来给运动。就所以刚刚 Frida 也提到了也会去像街舞啊之类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你会觉得就是你尝试的除了铁三之外的运动以外的话，就是哪一项运动会比较好就对于减脂来说？
因为我是一个还蛮喜欢尝试各种各样新鲜的事物的东西，所以有朋友就是运动的越多以后就认识的参加运动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然后今天这个人说我们去体验一个拳击操吧，然后明天那个朋友说我们去攀岩吧，然后再有一个朋友说明天我们去就是室内body pump body attack 然后这样子的健身操去参加一波吧。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比赛或者是其他的排期的冲突的话我都会去，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是满足了社交的需求，还有一方面的话自己本身也是 enjoy 的，就觉得也是很开心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且团体活动的话其实是就是有一个搭子来叫你的其实是更好坚持的。
所以你会觉得哪一项是更有效果或者说更有乐趣的？
我个人觉得跳舞还是不错的选择。
跳舞吗？
对，就是因为
现在是很流行很多那种街舞的舞蹈室。
是。
我上几周也去体验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就是上团课的话你好像没有一定的基础你会跟不上。
我在前几个月每一次看自己的视频都是都很想扶额，就是看自己跳出来的动作就觉得手忙脚乱，但是好像慢慢跳着跳着它也会变得协调，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铁三啊还是跳舞啊，就只要 你有这个先动一个念头，就是我想去尝试，跟113226一样，就是我先动一个这个念头
然后去做，
然后去做就好了，就是
坚持做就好了。
其实最差的结果无非也就是挑战失败或者这个东西我就是没有挑战下来，但是如果不尝试的话，它 anyway 它都是没有挑战成功的，然后可能还多了一份遗憾，所以为什么不就直接先着手去做呢？就丑一点就丑一点吧，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
跳舞的话，如果从你的这个热量消耗的记录来说的话，也是挺高的一个项目。
对，我觉得跳舞跟骑车都差不太多了，按照我的手表的记录的话，当然跑步可能会比这些都稍微再多个70%-80%。
70%-80%
能高70%-80%？
对，
这么多。
对，跑步一个小时可能得600-700吧，但是像普通的有氧啊、骑车啊，或者是跳舞，可能就300-400。你跳的嗨一点，可能400多、那拳击操什么的，可能500多。
那你跳舞的话是你那个跑步的话是那种变速的还是匀速的？
跑步我如果按照赛季的这个训练的排期的话，一周两次，一次可能是间歇，一次是匀速的。就是
这两个
长点距离，
这两个效果，就我之前听乐东说，就是变速跑的话，肯定比匀速跑的消耗的会多很多，
就是会很累，就会很 suffer。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间歇要跟朋友们一起跑，就是大家都在那边狠狠的拉这个一圈400米，然后拉800米，然后就是把自己往极限的去冲，然后其实这个对心肺的提升和短期的这个运动表现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嗯，
但是那可能那一天这个距离就不能拉得很长，要不然负荷就太大了嘛。
那你们一般都是按照怎样的一个节奏来跑的呢？如果是变速的话，我们普通人可以尝试吗？
这个的话需要有一个团队，因为至少要有人计时。
哦，
对。
然后的话你的间歇如果是一直是一对一的话，其实你不可能坚持下来，而且的话就一定要是有组的，然后有人带头，然后有快慢，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人的话就只能一直绕圈。
那看来门槛还比较高，一定得找到一个团队。
对，其实游泳的话我们不是也会做一些间歇，就是100米然后或者是50米，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其实效果没有那个团队要好。
我觉得间歇可能是就是已经开始这项运动一段时间了以后会选择的一个方式，就是一开始如果自己间歇的话还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受伤。
对，
因为你有可能超出你自己的配速能力范围内去追求那个一定要达到多少多少的话，你有可能膝盖或者是肌肉没有到那边的话就会关节受伤，那样是一个非常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
所以如果对于更多就是没有太多运动经验的人来讲，会建议他先用很慢的速度，就是很慢很慢的比走路稍微快一点的速度，哪怕先动起来先跑起来就好。
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我刚才想到可能很多的人没有进入这个运动圈子或者说没有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没有从这个自己一个人运动到参与一个训练的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
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间歇跑，或者说是就是它的这个间歇只是一种形式，它并没有达到一个量。然后其实说实话，你要是想要去做一些这种间歇的训练的话，你肯定需要有前期的热身，然后你对你的一个强度是有很清晰的认识的，然后的话后面还会有这个放松和拉伸之类的。如果说没有这一整套的标配的话，它是不能够支持他去完成这样的运动的目标的。
是啊，我是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是享受一个人奔跑的这个快乐，就是体验那种动态冥想的那种沉浸的心流，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不要吝啬和就是害怕去给自己加入一个组织或者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是加入到一个团队或者是集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氛围中，其实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惊喜。它当中可以带给你的就是益处和其他的一些就是社交上面的快乐，其实是可能在之前想象不到的。就是我一开始也以为铁三是一项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运动嘛，其实它在过程当中很少有这种拉扯啊，或者是像自行车比赛的话还可以按照小组的来进行就是带队，但是铁三比赛是不允许的。铁三比赛在自行车过程当中是一定要求跟前面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能跟车。
对，不能跟车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铁三是一项比较孤独的运动，就不管是哪个项目，游泳也是跟自己游啊，然后骑车也是跟自己骑，跑步也是跟自己跑。所以别人听到你的爱好是什么，我说是铁人三项，他说 这么孤独的一项运动吗？就是可能觉得打羽毛球或者是打篮球这种团队的运动它是需要社交的，但是其实不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你会认识非常多的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然后进入了那个组织，我感觉整体的氛围就会很好，可能会更带动你去爱上
这项，对，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而且我觉得铁三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弗瑞达之前你也去健身房或者说去跳操有见过一些教练，但你能明显的感觉到铁三里面的教练的素质和他的水平都会特别的高，或者说他的这个专业性会比这个市面上的商业的要好很多很多。
从教练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首先铁三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小众的运动，然后有很多的就是可能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健身房啊或者是运动这个领域它本身就是鱼龙混杂的一个领域，但是在铁三它是一项专业要求比较高的，然后很多人他是在跑步单项或者是游泳单项里面本来就已经深耕了很久的，然后再转到铁三这个领域，所以他对于这个门槛就会有一个天然的要求和就是天然的门槛在那边，所以他可能会有刚刚乐东说的这个差别在那边。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海格力斯运动队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只要在微信当中搜索海格力斯运动队便可找到，我们会在公众号里发布更多有关运动的精彩消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我们一起运动。
其实刚刚说了，就是很多人减肥非常在意他的体重，
对，
但是说实话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体脂而不是体重。
对，
Frida 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体脂吗？
其实减肥就是一个终生的事业，然后在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减肥这件事情就是终身事业，然后你问她吃不吃，她永远都说我在减肥。那我在这个铁三之前其实也是减了 N 轮的肥了，然后对我来讲减肥其实也是终身事业，然后一直在减。最开始的时候也有尝试过什么，就是我在多少多少天里面跟人打赌，说我多少多少天里面减不到这个十几二十斤，我要发毒誓，我要吃蟑螂，然后就是有减，就是我其实是非常反对就是吃减肥药啊什么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用这么 easy 的方式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一定哪里有一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因为实在是太害怕吃蟑螂，然后最后就差了那个一斤两斤的，然后我就会去吃那种常青茶那种东西，然后就但是你知道吃常青茶下来的那一两斤体重全部都是水分跟肚子里的东西，然后对于你的身材变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然后还会把你的脸色变得很差，然后等到你一吃吧唧然后又弹回来，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要去测的话你的体脂率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甚至有可能这样子的减法体脂率会更高，然后靠轻饿下来的可能消耗的是你的肌肉。
体脂其实就是我们的肌肉除以总体重，
应该是脂肪除以
脂肪吗？
对，体脂率嘛。
哦，对，那就是脂肪除以
对，就是除掉肌肉以后的那个部分，除掉肌肉和骨骼部分的那个部分除以总体重的这个比率，然后很多健身的人都会非常严苛的关注体脂率这个东西，然后一定要减到多少多少以下。当然就是体脂越低就说明你这个人越 fit， 从数据上来讲这个道理是没有错的。
所以有可能体重增加是你的肌肉在增加，
对，
那应该是好事儿。
对，经常我们就是有健身，然后撸铁是增肌的嘛，其实铁三的这三项运动它都是有氧，有氧的话是
减脂
的运动，但是因为我们的训练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力量训练的加入，所以倒也没有说我肌肉掉得很快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很多不做有氧他只做撸铁增肌的人，然后就健身房去得很辛苦，然后一上体重秤哇我怎么又胖了两斤，然后就很崩溃啊，很绝望，就想我不是要减肥的吗，为什么我越练越肥。其实这个时候他应该去
关注自己的体脂率，
可以找一家健身房然后好好的测一下自己的各项指标，其实仔细来看的话这是好事情，就是你增加了两斤肌肉，增加肌肉很贵啊，
是啊，而且不练的话马上就会掉下来了。
对对对，
还有对，就是刚刚你说为了减肥还吃过常青茶之类的。
对，
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吃过代餐粉？因为代餐粉一直就是是一个比较火的概念。
我其实也有尝试，但是这个东西我就浅尝辄止，就是有、我身边有这种吃代餐吃下来瘦了十几二十斤的朋友，然后他们有推荐他们的代餐给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又不想运动，然后又想要减肥的时候，他们说你吃代餐吧，然后他们给了我一堆代餐，然后我大概吃了两天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觉得人生没有乐趣，就是运动是为了更好的吃，吃是为了更好的运动，然后就是如果我每天就兑了一堆那个代餐粉在那边吃，然后我又没有吃到真实的食物，然后我又不运动，我就觉得人生的乐趣在哪里？
太难了。
对，太难了。所以可能对于一些有一些人可以坚持，他觉得那个代餐的那个口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我来讲代餐真的太难了，就是它只是一个粉而已，它都不是食物。
所以你还是会不会去选择代餐的是吗？
对，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选择自己能够坚持和喜欢的方式来减肥就很重要。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需要多动，然后吃得更健康，而不是不吃和少吃，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一方面是改变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然后一方面也是可以更好的长期的坚持的一个方式。
嗯，还想问一个女生方面的问题。
嗯，
减就是整个体重掉下来之后，觉得对自己的皮肤有没有什么变好的地方？
皮肤其实我最近的状态还可以了，但是因为生酮饮食那段时间就是把我的内分泌有一个打乱，所以我那段时间的皮肤是可能就是几十年以来最差的一段时间的皮肤，就是没有那样子的爆过痘。但是慢慢的随着就是这个训练的节奏、睡眠的节奏和吃的东西的这个节奏达到了一个稳定的程度以后，我觉得皮肤就是会越来越好的。
可以分享一下一般现在就三餐都是怎么吃的吗？
我最近其实也在减脂，然后我会有一个健身教练的朋友，然后我每餐都会拍照给他打卡，然后用他们健身教练的方式来说的话，就是我总结了一下他的那个规律，就是肉肉肉肉肉，就是每餐你就往死里吃肉就是了。当然那个肉是比较瘦的肉啊，不要太多，就是红烧肉那肯定是不行的。然后一般就是牛排啊，然后鸡胸啊，然后就是吃鸡蛋白，然后蛋黄的话可能就是不推荐吃那么多，因为它胆固醇很高，然后脂肪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就是他会说你一天必须要吃满140克，然后会有 APP 来记录这个140克。当然因为我们吃的平时就是也比较吃的这样子时间比较长了，大概知道哪一个食物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比如说鱿鱼啊，或者是鱼肉啊，然后也会知道哪些肉虽然它是肉，但是它可能脂肪的含量更高，那你就尽量少去碰一点。
比如说猪肉吗？
对，猪肉可能是我们选的比较少，而且其实在肉的一块生的肉的角度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肥的还是瘦的，可能五花肉这种或者是雪花肥牛那种就肯定尽量少碰了。
那对吃的时间有要求吗？就是我一般什么哪个时间段我就不会不再吃了。
其实市面上还有很多什么16:8啊那种的减肥方法，它其实是想要让你把就是空腹的时间拉得尽可能的长，然后空腹的时间拉得尽可能长以后，就是在那段空腹的时间里面其实是在吃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能量，吃脂肪啊。但是因为我平时训练的话上班，然后只能是下班以后训练，然后我训练基本上7点到9点或者这样子的时间段，我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们说的真的哦晚上6点以后就不吃东西了，或者是就是要过午不食啊什么这种我做不到，因为我在训练前我必须得吃一点。那我可能就是训练之后，有的人还会如果为了增肌的需要的话他还会再补一点，那我尽量就是训练后那一顿不吃，或者是喝一杯牛奶，这样子的话可能帮助这个减脂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那关于碳水的比例呢？每一餐的话你会放多少
碳水？按照我的那个教练朋友他对我的要求，你一天绝对不能超过130克。
130克是个什么概念？就我没有这个概念。
130克其实很快，就是我都不吃白米饭，可能吃一点水果啊，吃一点就是苹果啊，或者是草莓啊。
就一个苹果吗？
你问到我了，可能一个苹果当然是到不了130克，但是如果是正常的一餐盒饭的这个量，或者是我不知道，就是一份三明治，或者是再加上，因为其他的包括牛奶里面它也会有乳糖嘛，所以这些全部都算上的话，它其实很容易达到130克。所以基本上一天吃一个苹果，然后吃一点就是一片面包，然后再吃一点就是其他蓝莓啊什么的，这全部都加起来我觉得很容易就到130克了，就是基本上不能吃太大的一份的那种主食，你不能吃蛋糕什么就肯定不要说了，然后不能吃那种整个的面包。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在上私教课的时候，我的教练一直对我说，就是你需要少食多餐，就是而且他说你不饿的时候就不要吃了，你饿的时候再吃。
嗯，
对，他说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胖。
我也试过少食多餐啊，就是吃的东西一直放在那边，但是有可能就是当我训练量很大的时候，我一整天都是饿的。
对对对。
然后我一整天都是饿的时候，我那个手就停不下来。其实也不是说我胃空了，但是我的身体就在跟我说，
你
需要吃东西。
对对对。
你需要补充。
我也是这样子，然后你就会一整天就会想上，我可以吃的，没关系的。因为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种少食多餐，如果你的总量是能够控制的，就是你一天我一共就这么多嘛，然后就吃光了就没有了嘛。那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吃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就是
我觉得这样太考验意志力了。
对，就是如果是无限量供应的，然后你就一直你会忘记自己吃了什么东西，所以最后总量还是会吃的很多。
而且他对我说这样子的话会增加自己的基础代谢，
我
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准不准，
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种说法嘛，但是按照那个就是16:8的那个情况下面，他又最好就是16:8的那个方式，它会让你在8个小时里面就可以吃，然后16个小时就尽量就不要吃。所以就是按照那个说法的话，你那16小时要空出来，然后8个小时确实是可以不停的。但是如果你除了这个8个小时以外，你一天16个小时都在这样少食多餐的话，其实对于你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胰岛素分泌的压力会比较大，这个可能需要营养学的专业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这个 Frida 就是说刚才我提到就是你要完成这些铁三的运动，其实的话你是要摄入，因为你的消耗其实是普通人的可能一两倍，
是，
然后的话其实你就要摄入更多的这个营养物质来维持。
是的，是的。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些人会顾及到，就是说我运动真的是吃的更多了，然后反而可能不一定能够瘦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我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就是有过一些失败的案例的，就是我可能在一天的长距离的骑行以后回到家真的很饿，然后我那天就会不自觉的吃很多东西，虽然都是健康的东西，但是那个总量回顾一下会发现怎么这么多，就是因为是真的很想吃，然后慢慢的就会给自己找一个平衡，就是 OK 我今天可能输出了有4000多卡，那我吃的东西，如果你要减肥，那你是不是就控制在3000卡就差不多了？当然，对于一个正常的，或者是因为正常人的基础代谢1500、2000，女生可能1500就蛮高了，然后男生的话2000，那你要吃到3000的话，其实就是增肥的一个量了。
对，
所以就是还是会大致的去做个计算，倒也不是说一定要在 APP 上每一个都记得那么清楚，其实那个记得很清楚的过程也是一个额外的工作量和负担，反而是我觉得比较难以坚持的。但是有这个心的话，你可以大概的去估摸一下，然后总量差的8-9不离10就可以了，稍微给自己留出一点热量缺口，或者说我今天就持平，哪怕多了100-200没有关系，就不用有产生那个负罪感。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我觉得身材已经很不错的姑娘，然后她们都会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有这个身材焦虑的问题，就是我在我看来她们已经非常努力的去运动然后吃的非常的健康，但是她偶尔有一天她就真的很想吃，她多吃了半个三明治她就会很内疚。我觉得不需要内疚，就是如果多吃了那第二天再去运动掉就好了，就想着我反正第二天能烧掉的嘛，那稍微哪怕长了1-2斤的肉过两天反正也能下来，就这是一个长期的我觉得更加好坚持的一个心态和方法吧。
嗯，你刚说这个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我到后期我就是按照 少碳水高蛋白的这个模式走了接近半年的样子，然后到后期我发现我整个心理就病态掉了你知道吗，就只要今天我只要多吃一点碳水我就感觉不行不行，就感觉就是我马上就会胖个两三斤，就是我看食物就是都是在计算的这种，然后就觉得自己很痛苦。对，
会有啊，就是这个过程都经历过，我甚至于觉得现在自己可能也会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这个心态，但是就跟自己讲，这其实问题也不大。我之前还买过就是食品秤，就是随身带着那个小小的食品秤，然后我朋友说你是不是有病，你为什么吃饭要用食品秤来要用精确到克，但是也是这也是一个摸索和探索的过程嘛。那有了这个经历以后，你慢慢的就知道这个食物它大概是怎么计算，到后面就不用称了，你就大概看一眼，大概心里面就有数了啊，这个东西大概是多少卡，我今天大概吃了多少，就是失败乃成功之母。
之前 Frida 也提到，就是疫情那段时间没有运动了之后就有反弹。
对，
那当时的话会感觉之前的这个硕果精雕细琢的这个身材就
会
对就突然就是消失了，会当时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因为其实很多这个人都会觉得反弹是他就是无法接受的，特别是如果通特别通过运动的话，
对，
因为会感觉就是有很大的付出，
是
有很大的投资，
是，
但是还会有反弹的现象，
对，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没有成功之前，就是没有开始之前就说会反弹这件事情就一直就没有开始了。那对于这个的话，当时你有后面怎么调整吗？
就我先说一下当时的这个心态，站上体重计的那一刻我是崩溃的。然后就是肉眼可见的胖了起来，然后想说我靠我又回到了几月份的状态，就会对标之前。但是后来就是好在我就是因为玩铁三的这个脚步其实是没有停，那到了后来疫情好一点了以后，后来开始有朋友约啊或者有训练计划了以后，我就及时的又出去。但是刚开始出去的时候就明显觉得整个人的就是体重上升了以后会觉得笨重，然后觉得运动表现下降，其实这个是还蛮丧气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一样相同经历的朋友的话，要给他的建议就是那你就不要停啊，然后就想着 OK 我之前那段时间我能够用这个方式瘦下来，那我下一次我一样也可以，就是只是再多花一点时间而已，就是一次成功过我就有第二次的成功。然后还有就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有了一个心态上的改变，就是就不再执着于我一定要在多少多少多少的时间里面瘦到什么样什么样的目标，因为瘦到的那个目标没有意义，你后面还是要生活，还是要继续，就是日子还是要过，那你如果不继续那个状态了，是不是你就又要回来？其实我觉得身体啊体重啊包括精神状态是你的生活状态的一个最好的反馈，所以找一个就是把你的生活状态调整到一个自己能够坚持然后又满意的状态是更重要，而不是说短期的我能够在多长时间里面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只有在这个状态达到了一个平衡的程度的状态的情况下面才、就是、
你才能长期的
对
持续的保持下去。
而且这件事情就不是追求的唯一的目标了，它就是带给你的一个呈现的东西而已。
那在接下来就是说把这个体重跟体脂减下来之后的话，那在塑形方面的话 Frida 有什么就是觉得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吗？
塑形我只能说我刚刚开始，就是都说要先减脂再塑形嘛，那我也是一个不断摸索和探索的过程当中。然后体脂的话大概是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面陆陆续续降了13个点，然后降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反正是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然后也是我觉得可以开始着重考虑一下塑形了。那塑形的话每一个人的就是情况会
不一
样，对，有的人就你不能在健身房以前看过一个短片，就是有一个人去学别人的动作结果就是跟他完全是背道而驰，有一个人他就是想要减臀部的，结果那个人他是想要就是让臀部让翘臀的，然后就是屁股越练越平。然后所以就是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要按照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想要让想要翘臀，可能大部分女生要翘臀，或者是我想要就是美背，那要是不是要增强一点背？那比如说背这个东西，它对于自由泳是有帮助的。 然后因为乐东是我的游泳教练，然后我的自由泳也是就是现在才以前都是蛙泳完赛嘛，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就是我觉得自由泳可以做到不累然后可以坚持的一个程度了，然后对于背部的这个力量的要求和这个耐力要求又是比较有这个要求，它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又可以提升我的运动表现又可以塑形，那我可能在这方面就会着重强调一点，所以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我觉得可以按照每个人的需求来。很多健身的人到了后来都变成了美食专家烹饪小能手，我也是就是买了蒸蛋器，最近买了蒸蛋器，然后买了那个就是电动的就是搅碎机，然后会给自己做牛肉馅饼啊，会给自己做鸡胸肉丸啊，然后这些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做完了以后然后冻起来放在冰箱里面，要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然后拿空气炸锅不加油的就是拿锡纸一裹，然后一烤就可以直接吃的东西，然后又很健康又非常的满足这个健身的需求。
空气炸锅可以用吗？
空气炸锅我已经推荐给很多人，然后每一个人被我种草人都非常的满意，然后说感谢推荐，就是你不要把它想成是炸锅，
嗯嗯，
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更加快速的烤箱就好了，所以对于懒人来讲甚至连锅都不用洗，你拿锡纸一裹然后往里面一放可能就15分钟，比烤箱更快，也不用预热，然后就把鸡胸肉做出了肯德基的感觉，
所以它也是比较健康的一种方式。
对，就是如果你不放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烤箱，所以除了它食材本身的油脂其实是没有额外的油脂，就很健康，
感觉马上就得去下单一台。
那在喝的方面呢，比如说平时的话Frida 会喝一些那个蛋白粉啊，或者说是一些那个补充剂的一些东西吗？
蛋白粉我之前也有尝试过，就是我也会买蛋白粉，然后会有铁人三项的朋友推荐蛋白粉给我，就是铁人三项的蛋白粉跟增肌的蛋白粉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铁人
更综合一些，
对，
更
综合一些。增肌的话它是为了肌肉更大，所以它的成分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可能就是对于代餐粉啊对于蛋白粉啊这种东西都有一种天然的抵触，就对我买了一桶可能但虽然三分之一都没有吃完，就是我觉得会有一点腻，然后它其实也有一点甜味在那边，然后那个甜味又没有那么的自 然
香精味的甜，
对，所以我就宁可是从天然的食材和食物里面去摄取我需要的营养和蛋白质，我相比之下就是没有那么的喜欢蛋白粉。
那是不是对于普通人减脂或者增肌来说蛋白粉不怎么需要啊？
如果是对于肌肉的这个就是想真的想要让肌肉变得更大块的或者是有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蛋白粉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我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佛系的嘛，就也没有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也不去打健美比赛，然后也不一定要强求到那个程度，我就觉得就是找我舒服的方式就好。
嗯，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就这种蛋白粉之类的东西，我想问一下平常像茶呀咖啡啊这些你会喝的多吗？
茶和咖啡我都会喝，
嗯，
但是按照健身教练的要求的话是尽量就是一天两升水嘛，就是一定要喝满两升水，就是像这样子500毫升的矿泉水瓶要喝4瓶，保温杯也是要喝满这个4瓶，但是我以前是一个就是水喝的很少的人，但是运动因为流汗多了，所以就是确实有帮我把喝水的这个习惯给带上去，对，但是当我一天的那个出汗量或者运动量少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会那个喝水的量还是会到不了，但是也会跟自己说就是有意识的啊，想起来我确实那我就赶紧猛喝一下，然后给自己当天的饮水量补充上去。
那像除了水之外像咖啡跟茶的话就是喝完对减脂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而且甚至于还有人说咖啡和茶这种带有咖啡因的东西是能够帮助增加新陈代谢的，然后我觉得对于社畜来讲要是完全不喝咖啡也很难吧，
是啊，
这一天要怎么顶。
然后的话其实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嘛，因为大家玩那个耐力型运动特别是像铁三或者马拉松这样的话你会吃一些这个蛋白棒或者是能量棒，
对，
还有能量胶，
是，
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会有人觉得就是拿它做一些代餐，在平时生活当中的话，这些的话我自己感觉好像是不太建议这样做的， 但是你自己感觉的话，就是吃这些东西确实对你训练什么或者比赛有帮助吗？
我身边有朋友就是直接正餐在很忙的时候直接拿蛋白棒来解决的。
嗯，
我觉得这个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忙，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也是 OK 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能量或者是蛋白质的配比在那边。然后对于我们铁三比赛来讲，其实这些补给品它也有很多很多的门类，有的是就是碳水很高的能量棒，就是像士力架或者是那种很甜的，然后有的是就是蛋白棒，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需求是减脂的，那你碳水的比例肯定是要少一点，尽量不要选择那样子的蛋白棒，选择蛋白质比例比较高的蛋白棒。然后在训练前或者是长距离的有氧前，就是之前朋友会嘲笑我，我会在就是骑行裤和骑行服的后面塞满那种就是能量棒，然后就很怕饿嘛，就饿的时候以前经常就练到低血糖，然后教练问我你怎么跑不动了，我说对啊，我说我今天没有吃饭，我在减肥，我减到没有力气跑步。然后长距离骑行也是，就是很怕低血糖，所以就会塞很多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对于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能量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能够更快的被身体所吸收。
能量胶是什么？
能量胶就是一种糖，
它的口感更加类似于果冻，然后它不太就是如果是能量棒的话，你可能需要胃去把它消化以后再进到血里面，但是能量胶它就能够更快的进入到你的血里面给你提供能量。所以铁三比赛我们有的时候那个骑车的车的前面的那个 前面的那个杆子上面就会贴满一排这个能量胶，每隔20公里就撕一条，然后就往嘴巴里面挤，就是为了快速的补充能量。
对，
但是如果是你又不运动，然后平时又是坐在那边的这种，我觉得就还是不要，就像能量饮料啊、尖叫啊、脉动这些，我也是不建议在不运动的时候去喝它。我觉得是在流汗比较多、能量损失很快速的情况下是需要用到这些东西的。然后为了减肥的话其实有一点背道而驰了，因为它又是糖分能量很高的东西，反而会让人变更胖。
对，而且它升糖也比较快。
对，
然后的话你那些胶是在你运动过程当中吃的，而不是说让你这个平时吃的。
我玩铁三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于，我觉得每周末去比赛就像去旅游一样。
对，
然后每天晚上就像开 party， 然后每次骑行有的时候出去骑行一帮子人就是宛若蹦迪的那种很嗨的那种 状态，然后就是寻求一个平衡点吧，还是
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为了减肥去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如果是很有压力的，或者是当天白天的心情不是很好的，然后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田径场跑两个小时，然后跑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当你再次坐上地铁的时候觉得心情一下子对开朗和舒畅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氧运动会分泌多巴胺，但是确实会让心情更加的开阔一点。然后像这样周末的调整啊，或者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们玩铁三的其实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但是他们有在继续进行这项运动，然后周末也是拖家带口的有的时候去参加比赛。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这项运动带给了他们就是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和快乐，然后在心情调节啊包括是焦虑感的调节上面一定是有它的作用和帮助的，
所以他们才会继续坚持下去。
是的是的。
对啊，铁三还是比较家庭式的这种运动的，特别是比如说她老公先玩，她老婆孩子都会跟着。
对，
而且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是，
而且每天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工作之后会感觉有些工作是没有你感知不到它的及时的那个反馈的意义，
是，
所以有的时候会比较丧，或者说会比较跟着工作的那个反馈走。但是像运动的话，它其实你完成了就是一种胜利嘛，所以你每天会有很及时和很积极很正面的反馈。
对，除了就是这个成就感，就比如说每场比赛可能对于我这样子的小白来讲新手光环，每一场都会觉得有进步，然后每一场都是 PB。 但是就是它能够包括每一天的训练之后产生的这个多巴胺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 能够带来的快乐也是不一样的。
非常感谢 Frida 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也是分享了她这个参加铁人三项之后的生活上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然后的话我觉得也是刚才的话也是说，就是其实你只要进入这项运动，那么你的这个生活管理和体重管理其实就自然而然的达到了那个水平，然后也就体重也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朋友圈也变得非常的丰富。
是，
对对对，然后的话也是听到了很多这个实用的干货，感谢、
感谢 Frida。
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听众朋友们下回再见，拜拜
拜拜。